家好，这里是豆喵音乐教室古典乐篇，我是豆喵。
大家好，我是明尼苏达大学庞老师。
今天呢是豆喵音乐教室第94期正式节目，我们今天要讨论印象主义作曲的风格。他说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对不对？一切美好的东西呢，都最终会迎来一个结局。十九世纪的后期，浪漫主义的音乐风格终于到达了它的最顶峰。瓦格纳、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马勒，是他们接过了贝多芬的衣钵之后呢，把浪漫主义推向了高潮。
是的，豆喵，你看看这些作曲家，瓦格纳是德国的，大家都知道。勃拉姆斯出生于德国汉堡，马勒是奥地利人，柴可夫斯基尽管说俄语，但学习和创作大都也是德奥音乐，比如交响曲、协奏曲。这一时期也是德奥音乐成就最高的时期。我们讲了很久的古典音乐，其实牛人大都在德国和奥地利这一脉络上。往前追溯可以到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到现在的瓦格纳、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和马勒。
大概在1900年左右啊，也就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的时候啊，这种由德国主导的音乐帝国开始逐渐式微。当然面对德国这种音乐霸权，最大的竞争者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宿敌法国。这个时候的法国作曲家们开始嘲笑那些浪漫主义作曲家多愁善感啊，还有德国作曲的风格啊很浮夸啊，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个奏鸣曲式啊、回旋曲式啊，都被认为这种曲式是没有意义的，单纯的只是它沉长啊、浮夸、炫耀、虚荣，单纯的为了秀技术。比如瓦格纳的那个尼布龙根的指环就特别繁琐，让人听了闹心。法国的作曲家就认为，一种有意义的音乐表达应该源自于更加精巧而美妙的方式，而不是用提高音量啊或者增加长度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所以呢，印象主义就出现了。在具体讨论印象主义音乐之前，我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印象派的画。最近疫情在家待着无聊的我啊，一直在研究美术史，看了不少印象派的大作。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图一是古典主义后期写实主义的画。大家可以看到啊，线条明确，人物看起来非常真实，真的是都改上照片了啊。那个时候写实主义追求的其实就是真实，他们认为把东西一笔一划完完整整地画出来，那就是真实的表现形式。再来看图二，印象主义画家莫奈的《日出印象》。我相信大家肯定在各种地方都见过这幅画，我记得当年我们小学美术课本里就有，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差别啊。印象主义就认为艺术家应该把某一个时刻感受到的那个真实 记录下来。印象主义认为的真实啊，不是事物真实的样子，而是事物在我们眼中的那种状态。而照相机的工作呢，才是记录那些真实事物的样子。比如我们看莫奈的日出啊，是在一个雾蒙蒙日出的早晨，我们的眼睛可能根本就看不清具体城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大概能看清这个船的轮廓，太阳的模糊的轮廓，这就是我们对当时当下真实事物的认知。而艺术作品呢，不应该反映脑子里面已经有的 OK 那些太阳是什么样子的啊，或者船和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那种固有的认知。哎，这种听起来有点绕啊，但莫奈呢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过一句话就特别能表现这个，他说啊，他希望自己生下来就是一个盲人，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在重新恢复光明的那一刻，将他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的画在画板上。他希望这种摒弃原来有的那种对事物的认知，通过感觉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这个就是印象主义的这个核心价值。1874年，莫奈希望在学院派艺术沙龙里展出这幅画，然后被拒绝了。当时的评论家甚至说，一个制作精良的墙纸啊，都比莫奈的这个画完成度高。的确，和我们看到的那个库尔贝的画比起来，莫奈这幅画好像根本就是没完成一样。在之后呢，莫奈和雷诺阿他们搞了一个学院派的落选者画展，当时也就有评论家讽刺他们，称他们为印象主义，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都是凭着印象给画画。然后呢，这个名字就保存下来了。正如我们以前说巴洛克其实就是这个不规则的珍珠的意思啊，这些曾经是贬义的名字最终都改变了意思，然后走向了更远更远的地方。那我们再来看图三啊，也是莫奈的一幅画，打着伞的女人。但你可以看到，其实这幅画中我们甚至连女人的脸都看不清楚，只能看清楚一个轮廓。但你想象一下啊，在一个阳光充足的一天，光从上面洒下来，你呢躺在草坪上从下面看上去，的确是会被光晃的那种看不清楚。而我们能感受到的呢，就是这种微风吹拂下的美好而又闪烁的这么一种情景。莫奈要表达的就是这种真实感。而至于这女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也不知道，这只是对一个人的印象，而不是画像，更不是一张照片。当年被学院派鄙视的画作，随着时间的发展啊，却变成了最受人欢迎的画作。今天如果一个艺术馆缺钱了，那么他办一场这个印象主义的画展，马上就有大批抢着买票的民众蜂拥而至。你看着吧，一般来说艺术馆中最火的区域也总是这个印象派的绘画区。 无数的人对于莫奈啊、德加啊、雷诺啊他们的画都表现出了特别多的热情。我们再来看图四这幅莫奈的画，也是一幅标准的印象主义风格，水波粼粼，微风徐徐。我们来看图五，也是这幅画的细节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水波粼粼呢是如何被艺术家画出来的，其实就是通过一小段一小段的颜色来表现出来的。莫奈就通过这种方式将光线在画布上打成这个一个一个的散点，表达出光的这种流动性啊，然后细节呢就全都不见了，而且任何东西发出这种在阳光下的反光，所以在看印象派的画，最好的方法啊就是拉开一点距离，然后眯着眼睛，感受画家对于当时情景的把握。
讲这么专业，不知道了还以为我们转型了呢。东喵讲的这些当年的音乐家也意识到了，他们也不再像瓦格纳那样用一段长长的旋律来表达情感。这里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就是克劳德·德彪西 Claude Debussy， 让我们今天来听听他的曲子。这些印象派的艺术家们都是谁呢？我们在图六把他们列了出来。
大家看一下1880年到1920年期间这些艺术家啊，画家呢有马奈，印象派之父，莫奈，印象派的创始人，还有雷诺阿，莫奈的战友等等啊。诗人呢有波德莱尔，也就是写那个恶之花的那一位，还有维尔兰，象征派诗人，还有马拉美，这些都是诗人。音乐家就是德彪西一马当先，还有拉威尔啊等等等等。
既然我们列出了法国印象派的这艺术家，在图七我们就再列一下德国这一支脉的作曲家，可以对比一下。尽管柴可夫斯基和德沃夏克都不是德国人或者奥地利人，他们却继承了德国的作曲传统。图八我们放一张表，把两种音乐进行了对比。
庞老师啊，这么放一张表我也看不太懂，前面一部分我大概还能猜明白。我们之前说了，德国奥地利更多是交响曲或者协奏曲，但是印象主义这些啊就比较跟着感觉走啊。这个我看懂了，但是什么叫做有目的性的或者根据和弦来创作的曲子啊？
这个就像这样，我们放一段你感受一下。你可以听到音乐的进行是根据和弦的走向往前发展的，但是法国浪漫主义的风格却是这样的。你可以听一听，听它的固定音型 ostinato。音乐就是在这样的固定音型里往前发展，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好吧好吧，我也能也就是领会一个大概意思， 要不然我们还是直接对比一下马勒和德彪西的音乐吧。
那我们先不讨论剩下的点，毕竟我们之后会一一展开。那今天大家就对比着马勒和德彪西的音乐来体会一下什么是按照和弦发展的音乐，什么是按照固定音型发展的音乐。首先我们要听的是马勒的第一交响曲最后一部分。我们可以听出音乐的进行都是根据和弦往前发展，尤其是结尾的地方非常明显。但是德彪西的音乐就不一样，我们来听一听这种按固定音型发展的效果。你甚至可以说整个旋律的发展都是靠这种固定音型的重复。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德奥音乐里啊，固定音型一般是做支持用的，但在德彪西的这个印象主义音乐里呢，固定音型有的时候可以当作旋律来推动音乐往前走。
可以这么说，能够感受到这种差别很好。
如果说德奥的浪漫主义音乐更像是这种前进的士兵啊，那法国的印象主义音乐就仿佛要慵懒地体会那时那刻的美好。那我们这一期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一期我们继续探索德彪西的故事。如果你想找我们本期的配乐，请到喜马拉雅 FM 个人主页里找纯音乐文件夹，记得加微信号 HaveFunDay_9。
也请大家有空来我的微博找我玩，明尼苏达大学庞燕，我们下一期再见。